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边大家共聚一堂，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在讲道之前呢，信息之前，我们也要读一些经文。我们请翻开旧约圣经《民数记》第28章，旧约圣经《民数记》第28章。今天呢，我们的经文读起来呢，会比较有点儿比较多。好，今天讲到的经文是28章一直到30章，所以这些呢经文我们不可能都读了。好，我们这样，我们就读一些经文，我告诉你们读哪个，我们就读哪个，我们一起来读。好，有些经文很短，好不好？请大家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28章，民数记28章，我们先读1节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28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按1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长献的燔祭。早晨要献1只，黄昏的时候要献1只，又用细面以法1/10，并捣成的油1新1/40，调和作为素祭。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长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翻过来看9节、10节。来，我们一起读。当安息日要献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并用条细面以法1/10为素祭，又将同献的燔举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点祭在外。好，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再读11节。来，每月朔，你们要将2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7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好，听，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继续再看16节到17节。来，16节，正月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逾越，要吃无酵饼7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继续看26节到27节。26节，7七节庄稼出熟，你们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1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我们继续看29章第1节、第2节。7月初1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你们要将公羊一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好，我们继续读7节到8节。7月初1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1只、公绵羊1只、1岁的公羊羔7只，都要没有残疾的，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好，我们继续看12节到13节。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又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继续，我们看30章第1节到第2节。 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的吩咐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好，我们读经今天就到这里。今天我特别讲一个题目，给这段经文讲一个题目，叫做信仰的生活。其实呢，讲到生活，什么是生活？生活，我们把它简单一点，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这就是生活。生活好像什么？生活就好像早晨太阳升起来了，晚上呢又落下去了，第二天太阳又升起来了，又落下去了，这就是生活。生活还是什么呢？生活还是早晨起来了，吃完早餐出去上班，到晚上的时候回家吃晚饭睡觉，完了第二天又起来了，又去上班，又回来了，又睡觉了，第三天又起来了，又上班，又回来了，又睡觉了。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每一天因为太阳升起落下，这是一日的生活。生活是每个月因为月亮圆缺，每一月的生活。每一年的生活是因为农业收成，因为有春夏秋冬，种下去了又收起来，所以每一年的生活。生活是什么？生活最简单来说，生活就是重复。每天每月每年重复做一样的事，生活就是重复。但是你会问一句问题，那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区别？虽然是生活，发现每个人的生活还不太一样。生活确确实实，每个人和每个人真的不一样。今天这段的经文读起来非常的枯燥，很多人就读起来说，这要读它干什么？这要讲什么？其实今天这段经文里边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准备进迦南时候特别重要的一刻。为什么呢？这里面讲到很多献祭的规定，让他们每一日的献祭，每一月的献祭，每一年应该有多少的献祭，那是神对以色列他的子民所要求的。你要说到献祭，其实民数记里边不是只是这段的经文里边讲到献祭，第五章到第九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应该怎么过节，怎么献祭，十五章的时候也提到怎么样献祭，但那时候他们在讲他们怎么样预备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的军队。但是第二十八章到三十章的时候是在他们在旷野旅行到最后了，神给他们吩咐律法，要求他们怎么样在以后的日子，尤其是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在以后的日子怎么样过一个属神子民的生活，也是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给这段的经文给一个题目，叫做信仰的生活。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重复，就是不断的重复。所以信仰的生活里边也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重复。 那讲到重复，我们先分析一下今天这个刚才我们念的都是节日哈，献祭献祭都是献祭，都是节日。那这些献祭有几种特别的地方？有每一日所当献的祭，有每一周，也就是他们安息日，每一个安息日所献的祭，有每一个月，当月朔的时候应该所献的祭，有每一年，每一年还有不同的节期有所献的祭。其实讲起这个节期来说，我们中国人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啊，虽然我们呢都很少现在用这个阴历了，但是呢我们稍微这个哈，我想在这你这能听我讲中文呢，就应该对这个中国人的文化稍有了解。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这个节日，其实那些节日都跟我们的农业的收成或者是播种有很多很多的关系。因为农业，所以我们就定了很多的节日，所以中国人的节日大部分都跟农业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以色列人的节日，因为以色列的民族是一个信仰的民族，虽然他们的节日好像跟农业的收获有关系，但是神把这个节日赋予了另外不太一样的意义，那是信仰的意义。刚才我说信仰的生活是重复的生活，重复某种程度上非常的平淡。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也献祭的话，好，那是不是我们今天早晨都早早的起来？因为我们第一次献祭嘛，从来没做过也没看见过，所以呢哇，兴奋得不得了。但是如果每一天每一个周日每一个月每一年都献呢，重要的活动因为每天都做，每月都做，每年都做，慢慢的就趋于平淡。所以信仰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平淡的生活。神为什么要求以色列人每一天要献，每一月要献，每一年要献？这个用我们今天管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管理有点特别不 efficient， 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讲？那一块凑齐了，咱就一年一把火全烧了不就行了吗？啊，那就堆在一块，咱们一块签完了，反正上帝你不是要的这个，就是咱们数一数啊，需要多少，完了一次性干完了，那大家都开心啊，剩下的咱大家没活干，那该忙什么忙什么。为什么非得要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呢？哎呀，多麻烦。信仰的生活重复里边加深印象，人在生活里因为重复就产生惯性，产生惯性，当有外力拉我们的时候就很难偏离人生的轨迹。我碰见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在教会长大呢，那父母是基督徒，就带他在教会里边受洗，参加这个各种的活动啊，那所以呢他们家里边呢都慢慢的习惯了啊，这个有朋友说啊，我礼拜五晚上去找你约你吃饭，他说、哎、对不起，不行不行，我礼拜五晚上有查经班啊。那不行，咱们礼拜天出去打球，他说对不起对不起，不行，我礼拜天呢我们要去教堂啊。哎，从小他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所以呢任何活动呢都不可以礼拜天上午啊，不可以礼拜五晚上，所以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有一天他长大了，上大学了，上大学以后呢，那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到新的环境呢，那也没有父母来这个督促了。开始的父母呢，天天一个电话，啊，明天礼拜天哈，早点起去教堂。 那后来呢，这个父母也不可能天天一个电话哈，啊，只能够就慢慢的就让他自己了。哎，到了新的环境，有的时候别的朋友呢就开始说，来来来，礼拜天明天我们去看电影，来来来，礼拜天明天我们去哪里郊游，啊，或者去 shopping。开始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不要紧的，偶尔去一下也没事。后来你假不如这个朋友多了，慢慢的后来越来越有人就教他叫他，哎呀连续了好几个星期都没去教堂，好几个星期没去教堂以后啊，这个孩子后来他自己说啊，他连续好几个星期没去，没去了以后呢，他这几个星期呢每天呢就好像转来转去就缺了点什么东西，总觉得好像我的生活里边缺了一点东西。没去教堂也挺开心，大家出去玩，玩完了以后呢也没觉得什么，但是回到家里边呢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少了点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他突然间意识到了，他说原来我的生活里有一种的习惯，那种的习惯就是到周末就要去教会。哎呀现在突然间一段时间不去，哎呀他心里很失落。什么信仰？就是重复，重复加深印象，重复使人产生惯性，产生习惯，习惯使得我们很难偏离我们人生的轨迹。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种信仰的生活。基督生活呢，时间久了，你做基督徒久了，你会发现慢慢慢慢呢就不像当年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么兴奋了。好，那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哇，读起圣经来的时候如饥似渴呀，早晨起来就开始读，晚上睡觉前也开始读，好，带着每一天都带着兴奋的心情礼拜天来到教会。但是信主几年以后啊，因为忙碌，慢慢慢慢的读经也不读了，好，这个来到教堂呢也没有当年的那个感觉了，那就变成了想来也不想来，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上帝，那怎么办呢？又要来教会呢，慢慢的也发现，哎呀弟兄姐妹们嘛，慢慢的就开始冷淡了，那怎么办呢？哎呀你知道我们当牧师也不容易，就想办法，大家听我讲道就听得太这个哈，耳朵就开始发沉了，那没办法，再请一个讲员来啊，请就开什么呢，开奋兴会培灵会啊，弟兄姐妹又开始兴奋起来了，哇这个讲员啊声情并茂，一讲讲完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兴奋了，那三天一三天一兴奋的时候，哎呀真的讲到我们心里去了，哎又开始火热起来了。但是火热了没几个月又开始怎么样，慢慢慢慢的沉寂下去了，那一沉寂下去了，哎呀这个教会又开始觉得不行，再来一次。所以一般教会有几次培灵会？一次。那我们教会有几次？两次。你这就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需要啊更多鼓励，那就是好人就要需要鼓励。为什么呢？因为太重复了，慢慢沉闷了，慢慢就平淡了。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谈论信仰，他也讲到同样的问题，他说信仰是什么？他说我这个信主现在时间越久越发现我的信仰跟我的生活慢慢没有什么关系，我既没有兴奋也没有那种的冲动，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就跟他谈的时候就讲到，其实信仰的生活是非常平淡的，会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有神的那种的感动，不一定每一次读经的时候都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生活变化非常的大，以前发脾气，后来也不太发了，啊，以前骂人也不太骂了，哎呀，特别变化特别大，家里人都说我变了，但时间信主久了，慢慢发现又有点回到原来，当然没有完全，但是呢，也没什么变化了。以后我们这种的变化，慢慢我们讨论的时候得了一个结论：信仰的生活不一定是暴风骤雨，很可能是和风细雨，可能会像轻轻的风吹过我们的心田。信仰的生活，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越活越像我们的主。信仰的生活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的提醒，提醒人需要神。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一些献祭，特别讲到赎罪祭。一年一次的赎罪日，那个时候献祭用很多的牛羊。圣经里特别的说，在那一日，一年一次，你们要刻苦己心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刻苦己心，我们稍微理解一下，就是禁食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全国的人一年有一日来到神的面前禁食祷告，干什么？为自己过去的这一年所犯的罪求神赦免。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提醒我们，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牛羊的生命代替了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神的赦罪之恩。所以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民族，他们懂得人是有罪的，人需要神的赦免。所以有一天，当施洗约翰看到一个人来的时候，就对众人们说：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讲完了以后，就有很多人开始跟踪他，他们就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人需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带领者，所以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神。信仰的生活也是一种提醒，提醒人需要蒙拯救。第一个国家的以色列人国家的节日是逾越节。逾越节，我想你读过圣经的时候，你大概都知道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的那一个晚上的节日。以色列人在埃及有400年的时间做奴隶，做奴隶，他们的呼声达到神的面前，神特别差派摩西去拯救他们。神用他的大能大力，10个灾难降在埃及人的身上，埃及人没有办法才让他们离开。10个灾难的最后一个灾难，就是他在离开埃及的前一个晚上实行的，因为神要派天使来杀灭地上一切的长子。好，所以那天晚上呢，神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在房间里，不可以出去。不可以出去的时候，你们要在屋里面吃逾越节的羊羔，把那个杀羊的那个血涂在门框上。那个时候天使经过的时候看见这个门口有血，那就是记号，他就越过去，就去了埃及人的家，而不去以色列人的家。那以色列人呢，就在晚上，整晚上我相信他们都不敢睡觉啊，外边因为那个很多人家里边都传出哭声。为什么呢？每一家都有死人，因为长子嘛，总有是投生的，所以长就是都有死人。 那他们性命的保全。所以那一个晚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第二天他们就出埃及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们国家的新年定在哪一个月，新年定在哪一个月，作为他们永远的纪念。所以以色列人的新年不像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新年，中国人新年是农月，好，春节就是我们的新年，因为春年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那个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播种了。那西方人的新年，他是把它定在这个好，这个我们这个阳历的，好，他有他的算法，但是这个以色列人不然，以色列人定在那一天，永远纪念。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日子，每一年的那一天，在正月的时候，他们要过这个节。他们思想提醒他们自己，他们的民族是蒙神拯救的。纪念他们离开埃及的日子，每一年都在那一天提醒他们，他们神拯救过他们，他们要跟随神。耶稣基督也是在逾越节的日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全人类的救赎主。所以今天我们也在复活节的时候庆祝主的复活。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因为提醒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做基督徒的，有些基督徒就说，每天早上起来我就祷告，上车之前我先祷告，说主啊，平安带我去。那下班的时候又坐在车上了，又祷告，说主啊，平安带我回。哎，这种祷告好不好？好，非常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年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每一天早上献一个祭，每一天晚上也献一个祭，其实就跟那个刚才的祷告是一样样的。为什么？那就是求神在这一日之间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出入有平安。人的妄性是很大的，为什么非得要每一天献祭，每一月献祭，每一年献祭？因为人很容易忘记，许久没做的事，久了以后就忘记要去做了。基督徒太久没有祷告，遇到了事也会忘记要去祷告。太久没有读圣经，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了。太久没有到教会参加聚会，时间久了他会觉得，到底我还需要不需要神？人就是这样。美国是一个信仰的民族，他们有很好的信仰的传统。美国有感恩节，美国的每一个感恩节就是提醒国民，当年我们第一代的清教徒来到这个土地的时候，怎么样艰苦，怎么样蒙神的带领，还有当地的印第安人怎么样帮助他们。所以美国过感恩节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全世界很少国家用感恩节作为年终收获的节日，感谢神给我们的带领。但是今天美国这个国家呢，感恩节已经变成什么日子了？Black Friday 是什么日子？ Shopping 的日子。大家谈论的感恩节已经不是在谈论感恩节那个晚餐怎么样感谢神，而是在想今天晚上早点睡干什么，明天早晨怎么样去排队挤那个门口，最后把他的玻璃给挤破了。 完了以后呢，前几天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先去踩点，对吧？要看那个东西在哪儿，完了进去的时候想好了我要什么，冲进去就要那一顿，就抢那个，那周这是我的，这我的，别人不要抢我的。啊，对不起哈，我从来没去早晨排队过哈。还好我也没什么需要的。那个当然有一次，那个家里要给小孩买点什么东西啊，我记得是买我们家那个门前的那个篮球的架子啊。那提前的就说，哦，他那儿有便宜，那我们去吧。我们想想，篮球架没人要的，好，我们不用去早晨冲上去买，所以到了中午过后以后，我们才去，还真的没人要，没人要，就搬了一个回来，就那么一次。今天的日子算什么呢？美国本来是一个一年有一次提醒我们感恩的日子，但是慢慢的忘记了。信仰的生活是学习，学习感恩，学习敬畏神。为什么这么讲？七夕节在里边，刚才我们读到的，就是后来的五旬节，那是在秋天收获的日子。圣经里面特别的说，庄稼出熟的时候，你们要献新素祭给耶和华。那个意思就是说，收的第一棚收获的粮食不可以自己吃，要给神。葡萄酒是每一天的饮食饮料，不能第一个出产的自己喝，要先给神，那是一种感谢。讲到这个，我也想起这个我家的小孩。这个我家前面呢有一小块小块的地，好，一小块的地呢，这个好几年前呢，啊，今年就没有了，因为今年据说没水，所以呢，那个我们家草也黄了，树也死了，反正就种花种，想种点什么东西。我的这个儿子是一个非常律法主义者，啊，他说不可以，我们已经加州没有水了，哎呦，气得我要死。我说我的树要死了，他说不，我们没有水喝了，哎呀。那个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还偶尔那个时候有点兴趣，就种点那个 strawberry， 啊，那个 strawberry 大家知道哈。当然了，我家的 strawberry 既不浇肥又不浇水，那个长出的东西呢都又很慢又很少。有一天，我家小女儿啊就跑进来了，她说：“爸爸爸爸，我们家的 strawberry 有第一个红的。”你先尝一口。哎呦，你知道我的心呐，都融化掉了。当然了，那个 strawberry 很小的，不像外面买那么大个儿哈，那很小的，不点点儿，好，那不点点儿呢？你说让我吃一口，还不够我一口吃的呢，那我只能够怎么样？咬一点点，咬了一点点啊，剩下的你们吃吧。但是他走了以后，我就在那想。神为什么让我们把出熟的果子献给他？当我们愿意把出熟的果子献给他的时候，心底里是怀着感恩，感谢神，今年的收成不错，我们有饭吃，那是神的恩典。口不是我们先吃，感谢归给神。所以我们在这种的献祭里面学习，学习一种的感恩。上次我讲过，很多人特别爱抱怨，好，吃什么东西抱怨，什么东西都抱怨。后来我就说他，我说我告诉你，抱怨是什么？抱怨最主要的，抱怨里边没有感恩，没有感恩。小的时候你抱怨吃的不好，是觉得嫌你父母不够有钱，给你的东西不够多，没有感恩。大了以后你再抱怨，觉得公司老板给你的不够多，所以你抱怨。再继续抱怨，觉得这个国家亏待了你，所以你还继续抱怨。 因为你觉得不满足，因为不满足里边就是没有感恩。其实人活在感恩的里边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人天天活在感恩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这个人呢不一定有钱就一定是过这个快乐的幸福快乐的日子啊。这个我碰见过两对的老人家，两对的老人家呢，他们的生活都特别不太一样。有一对老人家，他们挺有钱的，啊，住的房子也很大，啊，这个什么，这个生活也很好，生活很好呢。完了以后呢，但是呢，你跟他坐在一起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天天的抱怨，那个不好，这个不好。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你们怎么样啊，生活怎么好不好，怎么样啊？他说啊，我们也不好。我说怎么不好啊？你没看我吗？天天吃的都是一大把的药。我说吃什么药啊？我说不只是吃西药，还要吃中药，还要补。你知道一针，这个中国人一针补啊，就是很麻烦的哈，多少钱都可以补进去。所以哦，后来我跟他谈完了，我就知道上帝也是公平的，给他钱多，最后他那点钱全都送到哪儿去了呢？送药铺去了。所以呢，上帝是公平的。后来我又碰到了一对老人家，这对老人家呢没什么钱，啊，住到老年公寓里边。完了呢，这老人家呢，他是这靠着一点那个哈退休金来生活，退休金生活呢，他说啊，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这对老人家也在教会里面。啊，教会里该奉献的时候奉献，有这个传道人这个宣教士来了啊，就是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两百块钱来塞到，啊，这个给这个宣教士，说宣教士也不容易。那平常吃什么呢？然后偶尔我也去他们家看一看，一去了以后，哎呀，那个这个什么，这个老先生呢就说，哎呀，别人就说我们，说我们呢。这个身体没什么毛病，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婆子天天给我吃白水煮白菜，清水煮白菜。他清水煮白菜，是啊，他经济上没有那么富裕，哈，这个再加上呢，平常生活习惯呢就是要节俭，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所以天天的就是吃饭呢就是这样啊，医生又不让他多吃，所以他就天天清水煮白菜。完了别人还说，哎呀，你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身体那么好，就是因为天天吃清水煮白菜。哎呀，说的他自己闹不清最后怎么样。那我也从他们家出来了，我就感觉还真不一样。快乐不一定有钱，他有一种的感恩，有一种的满足，其实他的生活很快乐，神对他也非常的公平，身体还不错，虽然有点毛病，不是什么大毛病，上帝是公平的。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在主导文里也是这样说，我们今日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是一种感恩。在献祭的生活里面学习感恩，在献祭的生活里面还要学习敬畏神。回家你们去读第三十章，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不讲。第三十章里边特别讲到，在神的面前不可以随便许愿，说神呐，你要救我，我以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哎，不能随便乱说的。你说了以后，上帝听见了，上帝记得；你忘了，你忘了，上帝记得。上帝记得的时候，上帝要讨的，追讨的。所以三十章里边特别讲到，在神的面前，你许了什么愿，就真的要还。为什么要还？因为要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活在神的面前。什么是信仰的生活？信仰的生活是不是别人有的我也要有？湾区这个地方生活不容易， 看别人哇这么大的房子，回到家里就骂他老公，你看你别人都怎么那么有本事，就你那么笨啊，还租房子住。哎，信仰的生活是什么？信仰的生活是不是也像世人一样追求名利地位？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基督徒信仰的生活是什么？是不是也要在社会生活里边不择手段，为只为达到目的？别人离婚，为什么我不可以？基督徒信仰的生活是什么？神要求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让我们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让我们用我们的生活彰显神的荣耀。很多年前，在意大利有一个年轻的雕刻家，这个艺术家呢，这个学从小学师啊，就是学习跟师傅学完了以后呢，终于成人了。成人了以后呢，哎，有人呢就让他做一个雕塑雕像。雕像完了以后呢，他就呢非常的用功啊，就开始就把他的这个雕像的做得尽善尽美。做完了以后，他就请他的老师哈。给交货之前呢，请他的老师点评一下。你知道他老师是谁吗？他的老师就是大大有名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听说过哈啊。所以呢，这个请他老师来，那当然了，老师呢就来到他的工作室，他说：“老师啊，这是我的这个出师之后的第一个雕刻品，啊，作品，你看看有什么值得修改的，或者是有什么要改进的。”这老师呢也挺敬业的，不是瞟了一眼就说 OK， 没这样。围着这个雕像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上边看看，下边看看，左看看，右看看，每个细节都看到了。再站远处看看，近处再看一看，哎，看完了，一言没发，转身就走了。哎，那个学生就紧张了，哎呦，我这老师怎么回事啊？啊，一言没发，怎么就走了呢？哎呀，紧张得不得了。那看着老师已经走远了，不行，得追上去，哗就追上去了。追上去以后呢，就跟那个老师啊，你说到底怎么了？你说我是雕的不好呢，还是不像呢，还是有什么缺陷呢？米开朗基罗就对他说：“你雕的非常的完美，那有什么不足？”他说：“没有。”那个姿势不对也没有。那你说还缺少什么？米开朗基罗静静地看着他说：“他唯独缺少的就是生命。”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 Silicon Valley， 可能什么都不缺少了，但是如果我们缺少生命，我们就少了所有的。今天我们再也不用献祭了，但是我们所该献的一样都不可缺少。每一天早上晚上的祷告代替了早晚的献祭，我们每月的奉献代替了每月的献祭，我们用圣餐代替了逾越节的晚餐。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只是这些，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再也不用献祭了，但是神当年用献祭教导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要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们再也不是奴隶，他也不是跟周围的民族有什么全部都一样，他们是特别的民族，是神的选民。他们用特别的生活方式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也是神的选民，神召我们，从万人之中召我们，让我们做神的儿女。神没有立刻把我们提到天上去，让我们在地上生活，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也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那种生活是信仰的生活，信仰的生活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的生活里表现出来，让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神，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从万人之中拣选我们，我们感谢你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更感谢你把每日的需要赐给我们。主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回报你给我们的恩典呢？你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公羊和公牛，你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怎样为你而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天天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你。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怎样为你而活。谢谢主这样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请大家起立。
通过今天的奉献来祷告。所以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真是借你借孙牧师的话语，真是让我们来，真是来思想我们的信仰，主要也是让我们将这个诗歌成为我们一个祷告的诗歌。主要我们也感谢你，主要感谢你赐我们每日生活所需。主要我们现在将从你那儿是领受的，我们取着一部分放在你脚前，用于圣功的使用。求你愿意，求你愿纳每一位甘心乐意奉献的心。主要我们也愿意把福音能够传到更多更广的人，让世人都能听到你的福音，让人可以归到你的名下，让你得一切的荣耀。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来自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我们请黄山弟兄跟我们来给大家给介绍。
今天来的新朋友三组，就是家子团契的亲友，另外呢是我的妈同学、大学同学，还有家里的朋友，所以我就快点介绍一下，介绍完毕大家再一起谈一谈啊。就从今天开始啊，请校任教授跟他的太太，是从国内北京来做大脑研究的交换学生，是吧？让我们一起欢迎他。朱文奎是我们班同学，做法球的是吧？然后这个沈彪、毕兄还有黄丽梅姐妹，我们家庭的朋友也是中国的伙伴。还有陈振宇、毕兄、郑海南姐妹，我们家庭的朋友。说陈燕，还有他的妈妈陈国红。还有在台中女神，还有他的二姐弟弟，就是家庭的朋友，说徐淑华，他是我们的公司财务长做的，我们工作的这个经验。然后这个是高马克，还有洛伊，他们是湾区生技高五店的创始者，还有现在的同龄人。西家这个生计方式有方式，戴伟姐妹张家的姐妹家庭的朋友，郑凯跟这个教授，郑凯在江门市政府里面做工程，是个工程方面的，他的教授是魏荣毅教授，他是塞伯西，然后在内蒙古自己的工学院院长做了很多年，然后呢，后来到西口对这个教务，这个魏荣毅魏院长，是黄永杰弟兄三位姐妹，是三家的弟兄姐妹，也是我们家庭的朋友。那下面这位是张家的长老蔡家的弟兄，还有徐志林兄弟，金家第三家的蔡长老，还有徐新伟弟兄，还有刚才的露露兄弟的教务。那这边呢是他们团系的冯工、张子生、薛礼姐妹，然后丁勤学弟兄，工程师。这是王建华弟兄，还有黄若军、王建华和黄若军姐妹是生子关系。然后呢，莫冰冰还有他的佳佳，他们是莫冰冰是温州来，在我这个中南同学，中国神学院就在修成一个硕士，关系同学。今天呢，同学李思正，还有Karen， 是我们的大学同学，也是我们的友。然后蔡明星同学，还有李瑞红，是蔡明星是弹吉他弹奏的高手，然后李瑞红他是舞蹈高手，他。是教 Flamingo 的舞 是周庆华，还有周庆李嘉诚的朋友，然后林凯其中也是真的团体，还有天子号马芬姐妹，马芬姐妹也到中心教会做过见证，她是学医的，然后在天主是做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现在是两位小姐妹。好，我的介绍完毕，同时欢迎她。
OK， 对，我们我们中间还有几个新朋友，我们请请那个 Claire 介绍一下啊。好，欢迎。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欢迎。哦，后面还有。好，欢迎。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老朋友，那个 Ken 在后面，我们要欢迎。好，我们今天真是很谢谢我们有在我们中间有很多。
学者是啊，我们等一下，这个晚会以后，我们在后面的那个餐厅里面有吃午餐，请大家留步，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王振中的生日，我们再。